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虽然没有实体的崇拜，但是我们继续在线上可以一起敬拜上帝，一起领受上帝的信息。我看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小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到有一个人他在下班的时候，那天正好下着大雨，他要搭巴士回家。就在那大雨当中，下班的时间，他在巴士车上挤满了人，挤到好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人挤人。就在这个时候，刹那间，他觉得，哎，突然好像他的脚踝被一只的雨伞的尖端压到，所以他就感到疼痛。但那个痛还可以忍，因为人太多了，他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所以他就忍了一忍，但这个时候巴士忽然摇晃，那个雨伞的尖头压得更重，他就火大了，他就喂的一声，但是没有人睬他，因为人太多了。就在这个时候，巴士刚刚到了一个大站，好多人就开始下车了，他终于有机会回头看一看，到底是哪一个不长眼的冒失鬼。他双眼充满怒气，转身一看，后来他发现原来是一个拿着手杖的瞎子。他发现原来那个剁到他的脚踝的不是雨伞，而是这个瞎子的手杖。就在这个时刻，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的怒气忽然怎么样，完全消失了。奇怪，他好像被一盆的水浇熄了一样，他脚踝那个疼痛，忽然也好像没有感觉了。弟兄姐妹，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整个感觉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那真正伤害你的，换下一个 slide。真正伤害你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真正伤害你的，从来都不是什么事情的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错，是这个人对事情的看法，让他整个人都改变了。那被东西压到，被东西剁到他的脚是一个事实。他本来的看法想法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做事那么的冒失，但是当他发现原来对方是一个瞎子的时候，他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的看法改变了。原来他不是冒失，他是有苦衷的。弟兄姐妹。当角度切换了，想法就改变了，心中的感觉就不同了，而随之而来的那种的情绪跟反应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他，不单不责怪这个人，反而怎么样？他会上前去主动的牵他到一个空着的位置上。诸位，原来同样一件事情的发生。只要我们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我们会发现，它是可以从有另外一片广阔的天空，让我们自由的翱翔。疫情当前，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一件忽然间闯进了我们生活的这件事情呢？这个疫情不受欢迎的程度是一个事实，弟兄姐妹。我们被这件事情压到脚踝的疼痛，被这件事情搞到心里边的烦躁，那也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一件发生的事情呢？特别是看一看从圣经到底它怎么教导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来看今天发生的在我们身边的这一切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借疫情深化信仰。疫情是真实的，但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次的疫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环境里边，带来实在的疼痛的经历，但是让它可以化作一次难得可以深化我们信仰的一个机会。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3-24节，那里耶和华这么说，他说，智慧人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勇力，财主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夸口的却要因为什么了解我认识我而夸口，认识我是耶和华，我在地上施行慈爱公正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些事。那耶利米是谁呢？耶利米是一个先知。先知是做什么的呢？先知是上帝特别呼召在他所处的一个时代里边来宣告上帝的心意的一个人。所以耶利米被呼召做先知，他处在一个时代，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要晓得是以色列北国已经毁灭了，就是我们想象以色列分成一半，上面是北，下面是南，这个时候北国已经毁灭了，只剩下南国被称为犹大的地方。所以这些剩下来的这些南国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同胞上面的那些在北国的同胞怎么在生活上面不讨上帝的喜悦，行恶作恶，不听上帝的话，结果被敌军完全的毁灭。想象看到自己上面北国的那些前院已经着火了，现在我们后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赶快悔改，对吗？赶快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上帝的面前，免得遭受同样的下场。可是他们没有。之前的经文第九章第三节，九章第三节上面的经文那里说，他们弯曲舌头像弯弓一样，在这地得势的是虚谎，不是诚实，因为他们变本加厉的作恶，连我也不认识。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换句话说，他们表面上还是很得意，他们生活还是那么的舒适，可是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上帝。所以接下来23-24节才会说，智慧人不可以夸耀智慧，勇士不要夸耀你的勇力，财主不要夸耀你的财富，你要夸口的是因为你可以认识我，了解我，认识我是耶和华，我在地上施行慈爱公正公义。那弟兄姐妹，先知是在提醒他们，你们要赶快从危机当中醒悟过来。那些南国人，你剩下的，你不要沾沾自喜，你不要以为你现在仍然可以存留啊！他们以为是因为北国得罪上帝，北国罪有应得。你看我们多么有智慧，我们多么有勇力，多么有财富，我懂得治国，我懂得治理，所以我得到保存。哦，弟兄姐妹，他们错了。25节，在经文第25节那里说，看啊，日子快到，我必惩罚。他们被自己的智慧，被自己的勇力，被自己的财富冲昏了头脑，没有去借着这个环境去真正的认识上帝，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慈爱的保守，他们才可以存留啊。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再不回转，上帝的公正公义审判也必会临到我们这群作恶的人身上。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害怕的感觉，因为我想到我们新加坡，我想到 我们现在新加坡在应对这场疫情的灾难当中，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成功，对吗？特别是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国家，我看看我们新加坡以北的国家，那些北方 几乎被疫情打到落花流水。想到这里，我很担心，我突然间想到，我会不会也不小心像当日的南国犹大人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不正是这样吗？我们常常心中所夸耀的不就是我们的智慧吗？对吗？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多么有智慧，我们多么有勇力，有财力。我忽然间感觉圣经里所说的，他说智慧人不要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要夸耀自己的勇力，财主不要夸耀自己的财富，夸口的却要因为了解我、认识我而夸口，认识我是耶和华，我在地上施行慈爱、公正、公义。哦，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上帝要我们从他的角度，圣经要我们用我们第三只眼睛，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要借着周围的环境来深化我们的信仰，要借着周围的环境赶紧的更多的去认识我的主，去认识到他的慈爱、他的公正、他的公义。香港剑道神学院的前任院长梁嘉玲，他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叫做不要浪费这一次的疫情。那怎么不浪费呢？他说，如果你只是盼望疫情尽快的止住，只为着活下去还有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不借这次的疫情去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和去更加珍惜耶稣基督，那就是什么？浪费这一次的疫情。他说，他又说，他说如果你只是注重外表外面的防疫，而没有在疫情当中去依靠圣灵去防备自己的罪意，那你就是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在这个环境的里边要看到人的罪性。他又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一次的疫情，让它成为基督真实和荣耀的一个见证，你就是在浪费这一次的疫情。他又说，如果你没有借着这一次的疫情来思考、来考虑死亡这回事，你就是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那弟兄姐妹，梁嘉玲院长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要接着这一次的疫情，不要只是一直关注在外面的现象发生什么事情，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不要只是太过在意我们拥有的智慧有多少，我可以有多少的谋略、测试、勇力、财富去面对眼前的疫情，而是要接着这一次的疫情更深的去体会，更深化我们的信仰，去认识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多的学习，不是只是关注这场病毒夺走了多少的生命，数字有多少，而是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去关注从上帝的角度的慈爱来看这件事情，上帝会看到还剩下多少的生命是活在没有永生盼望之中。这一次的疫情难道还不让我们体会到，如果没有永生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怜吗？或许我们要更加注意的，现在不是一直关注到底哪一个国家、哪一间药厂很有智慧、很有财富，可以赶快研发出最有效的疫苗，而是要更加的注意，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要用怎么样最有效的方法，赶快为这个时代让他们知道，上帝公义的审判必会来到。我们要赶快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赶紧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时间不多了。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这一期的疫情更加体会到上帝的爱 他的慈爱，他的公义。除非有上帝，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人的心中才会有真平安和永恒的盼望。不要浪费这一次的疫情，借着这一次的疫情深化我们的信仰。我们借着这一次的疫情夸口的是以我能够在疫情当中更认识我的主。那当耶利米说夸口的要以认识耶和华而夸口，什么叫做认识？上帝盼望要以认识我耶和华为夸口，什么叫做认识呢？你如果问说你认识黄循财部长吗？你认识吗？我当然认识。你认识吗？你说认识，我还知道他最近忙得不得了。那一个从来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的这种认识，是认识吗？诸位，在耶利米书中所说的认识不是这样的认识，在这里所说的认识也不是朋友之间的认识，在这里所说的认识甚至也不是好朋友之间的认识。上帝在这里所说的，他盼望他的子民跟他之间的那种的认识，是一种有很深的接纳，很深的信任的一种认识。因为在这里所说的认识，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 Yada 这个字，就是用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形容亚当和夏娃亲密关系的那个字。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亚当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这里的同房也就是 Yada 认识这个词。哦，弟兄姐妹能够体会到吗？原来上帝对他的子民，上帝要我们跟他之间的那种的认识，不是一种表面的认识，而是一种像夫妻关系那样，是一种很深入的，完全的接纳，完全的信任，合而为一的认识。那种认识亲密到一个地步，甚至是我不完全的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做，但是因为我知道他是慈爱、公正、公义的，我就完全的相信他，是这种的认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追求对我们上帝的认识。我们跟主的认识，对他的认识，是像夫妻关系这种的亚大的这种的认识呢？可惜当日的耶利米时代的百姓不是这样认识他的主，我们的上帝。难怪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他说看哪，日子快到，我必惩罚所有怎么样只在身体受过割礼，但是内心却未受割礼的人呢？弟兄姐妹，上帝要的是什么呢？难道上帝要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像我们要的就是一个身体的割礼，一个仪式，一个外表吗？不是的，上帝真正要的不是肥牛，不是祭物，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一个能够去明白上帝的爱，能够去体贴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正，去认识他的这样的一颗心。而要有这种亚大的认识，绝对不是靠外在割礼的形式，而是要用什么？他是用我们的内心的割礼，是要用我们的内心去与主亲近。什么叫做内心去割礼，去与主亲近呢？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我们不要只是谈论我们的主，我们更要什么呀？与我们的主交谈。我们不要只是谈论我们的主，我们要与我们的主交谈。 Don't just talk about God, but talk to God。不要只是谈论上帝，我们跟弟兄姐妹常常谈论上帝，跟家人、跟朋友谈论上帝，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去与我们的上帝交谈。谈论上帝是好的，当然，但是它不能够取代我们从内心里边去与上帝交谈。我 我特别想说的是，现在活在我们今天这种科技的时代，第三手的资料，这些的谈论太多，太容易得到。你说好吗？好吗？当然是好的。你还记得过去有一套，很多家庭都有的，有一套叫做《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那一套还有吗？还在你的家吗？32册、哦，有多少的父母花了整千块，就是为了让你多有知识一点的那一套东西？大家知道吗？现在在网上完全免费。所以你说这些资料好吗？太好了。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这种的谈论的资料随手可得。我相信我们每一天都在电脑上，在手机上，也接触到相当的不少的谈论上帝的事情，谈论信仰的资料，都是好的。但是亲爱的诸位，如果我们要深化我们的信仰，我们绝对不可以停留在只有第三手的资料，只有自己去与他交谈，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这个他不是属于别人所说的谈论的他，这个他是我从内心里边发出真正认识的他。只有用这种从内心里面去与主交谈所得到的认识，才会最终成为一种情有独钟的那种亚大的认识，完全不一样的。也只有这种的认识才能够深化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即便是在疫情疼痛的环境当中，我们还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主，我的上帝，他坐着为王。弟兄姐妹，要在疫情当中深化自己的信仰吗？让我们自己去与上帝交谈，自己在疫情当中更加的看重与上帝交谈，从内心里边的隔离，而不是外在的去认识我们的主。最基本的还是回到两个管道，建立与主的关系，去认识我的主。第一，去与他交谈祷告；第二，听他说话，读经。祷告的习惯不可以减少，弟兄姐妹，每一天定时定点关起门来与主祷告的时间，你有安排吗？我们要安排，不是与别人谈论上帝，而是自己与上帝交谈。随时祷告固然是好，好多年轻人特别是他们，牧师我常常祷告，有吗？你有祷告？有，我随时祷告了，不要那么 formal 啊。是，随时祷告固然是好，好像恋人随时 WhatsApp、随时 Instagram、email、video call 都是好的，但是他绝对始终不能够取代面对面两个人四眼相交的约会，对吗？我看着我的主，让我的主也看着我。只有这种的与主交谈，在这种的祷告的里边，才可以产生出完全的信任、接纳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那我们不要以为，我有参加祷告会，我一个月一次参加祷告会，一个月一次参加祷告会，绝对不是用来取代我们每一天与主亲近、定时定点的祷告的生活。如果我们以为参加祷告会是为了取代我们每一天祷告的生活，那我们就大错特错。祷告会是要帮助我们，需要影响我们，需要塑造我们，去操练每一天的祷告。亲爱的诸位，在疫情的当中，更让我们学习要去认识我的主。在疫情的当中，更帮助自己每一天定时定点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而在每一次祷告里边，你都纪念疫情的事情，为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祷告，为因为疫情失去亲人的家庭祷告，为他们祷告， 我们每一天向主呼求，求主施恩，求主怜悯，我们要看见，亲爱的诸位，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主不是改变环境，而是改变我们的心，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亚达，对他有更多的信任接纳。我们要看见主的慈爱是什么，主的公义，主的公正在哪里。另外当然就是与主交谈的管道是读经，因为交谈是双向的，所以我们要向上帝说话，倾心吐意，我们也要让上帝向我们说话，去听上帝的说话。那过去以色列人有先知向他们直接宣告上帝的心意，而现在呢，上帝的话已经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同样的，一个星期一次的崇拜聚会，我们来聆听牧师，来聆听传道讲解上帝的话，固然是好的，但是它不能够取代我们自己去研读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读上帝的话，听上帝向我说什么。那即便我不认识字，我不识字，但是我们可以听，透过视频，透过音响听上帝的话，很有系统的，一天一段，一天一章。我们学习在读上帝话语的时候，听上帝话语的时候，也对照我们现在的处境，对照我们的疫情，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上帝透过他的话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主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意是什么。只要我们肯这么做，用我们的心内心去以读上帝的话，我们会更深的认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弟兄姐妹，借着疫情深化我们的信仰，这一次的疫情可以说彻彻底底的剁到我们的脚，带给我们生活上的疼痛，也很多信仰上面的冲击。那我曾经说过，这一次的疫情很公平的把所有的我们都挤进同样的一个信仰的考场里边，面对同一样信仰的考题，每一位信徒都一样。那个考题就是检视我们自己对上帝渴慕和坚信有多真。在疫情的里边，我对上帝的渴慕有多真，我坚信上帝有多真。不要浪费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借着这次的疫情深化我们的信仰，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疫情，我们就会更深的认识我们上帝的心意，他的慈爱，他的救恩，他的公义。但愿疫情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上帝，像夫妻关系的深入的认识一样，一种完全的信任，完全的接纳，明白上帝的心意，一种亚大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里边，我们有更深的透过疫情，不是不断的埋怨看外在的事情，而是更深的体会到主的慈爱，主的公义。亲爱的主，在我们有生之年，疫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这是世界的大灾难。天父，让我们看见在灾难的后边，上帝，你要我们归向你，你要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赶紧的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天父啊，求你自己怜悯这个时代，因为各种的智慧、勇力、财富在夸耀的里边而离开了上帝。若是如此，求天父你自己的圣灵动工，借着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看见人生命的脆弱，让我们看见人再有智慧也抵挡不过一点点的病毒。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里边，无论环境如何，我们的真平安 永恒的盼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着。主啊，让我们更加体贴你的心意。主啊，借着这一次的疫情深化我们的信仰，借着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内心对主的认识。谢谢主，你的话永远长存，让我们每一天透过祷告与主亲近的时候就明白你，透过读经听上帝话语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心意。愿主施恩给我们，我们愿意立志在接下来的日子更真更深更多的认识你。我们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